弟兄姐妹平安。上一次我们讲到基甸与神相遇，于是他筑了一座坛，他称那个坛名叫耶和华沙龙，是因为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他因为与神面对面仍旧活着，因此他为神筑了这一座坛，纪念神，不纪念他的罪，给他平安。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25-32节的经文。所以在我们进入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到你面前，你是赐平安的那位神，我们因为身在罪中，我们失去了平安，被罪所捆绑，在罪恶的咒诅之下，我们没有平安。但主，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并且将那真实的平安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面对你坦然无惧的站立，这是何等的恩典。主，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这平安的真意，并且靠着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平安，面对这世代的险恶。主，我们仰望你，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Brené Brown是休斯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的研究教授，他曾经被 TED 邀请去发表演讲，讲题叫做《脆弱的力量》The Power of Vulnerability， 脆弱的力量。他提到脆弱是人在面对冒险和不确定的时候所产生的深刻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他的研究当中提出两个观点，他说第一个，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和彼此连结，产生归属感。他说人天生想要和别人建立关系，这是我们的被造的属性，我们天生想要跟别人建立关系，而人际关系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目的和意义。于是人就有害怕不能和别人连结和缺乏归属感的脆弱，人就有这样的脆弱，我害怕不能跟别人建立关系，我害怕不属于这个团体，我害怕被排挤在外，人有这样的脆弱。第二个，在容易自卑的环境里面会产生自我匮乏，陷入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所以就有了害怕永远不够好的脆弱。我跟你比，你跟我比，人比人气死人，所以我们有恐惧，我们有害怕，觉得自己不够好，在别人的眼中自己没有那么优秀，所以有了这种脆弱。但是他同时也发现，脆弱是人的本质，也是所有创造力和情感的核心。人若愿意展现脆弱真实的那一面，坦诚地去面对自己害怕的情绪，他说反而可以提升人际情感，你的求学、你的职场的力量。你如果能够坦然面对你自己生命当中的脆弱，那么他说反而可以提升每个人的力量。最害怕的就是你不愿意去面对，最糟糕的是你告诉你自己你不害怕，就很像现在常常所谓的正向心理学，你告诉你自己不要害怕，你告诉你自己很棒，结果你自己心里没有准备好，等到真正面对挑战的时候， 他说你的表现或许比正常人都还要差，因为你不愿意正视你自己的脆弱。所以我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社会研究，应用到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头来。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第25节，当那夜，当那夜就是基甸与神面对面，他筑坛献给神的那一夜，他清楚知道他自己被神呼召的那一个晚上，神吩咐他，你去做一件事。他那件事情就是自洁，你要拆毁你父亲家中所建造巴利的神坛和木偶。这个木偶就指的是巴利的妻子亚瑟拉，巴利的坛旁边有木偶啊，巴利跟巴利的妻子亚瑟拉。他说你要把它拆掉，把木偶砍下来，并且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献上燔祭。你从基甸，他需要找10个仆人一起工作，你就会知道你要拆毁巴利的神坛，然后建造耶和华的神坛，那个工程是很浩大的，他需要10个人帮助他，他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及的。第27节，他就是基甸，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很多人说，你看基甸怕，基甸不敢，他很胆怯，他很没有信心。在这里我们要清楚讲一下，怕和不敢到底是什么意思。基甸胆怯吗？基甸如果胆怯，他就不会去行了。他如果胆怯就不会去行，如果他去行了，他就不叫胆怯，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他胆小，他一定不敢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他做了，你就不能说他是胆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无法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哦，他怕，他不敢，他就是胆小，他就是没信心，哦，经文不能这样理解。我们要更正确的去理解所谓的怕和不敢的意思。我们要去看到他要在短时间完成神所吩咐他的事。基甸他怕受到父亲和城里面人的阻挡，不敢在白天贸然进行。如果是在白天大张旗鼓的做一件事，做这件事情一定引起众人的反弹，所以他可能事情还没有办成他就被杀掉了。所以基甸在夜间工作，等隔天大家发现的时候，木已成舟，已成定局，我猜都猜了，我见也见了。所以这样看来，我告诉你，基甸他不但是有勇气，而且他更有谋略，他不是有勇无谋的人，大白天做这个事情，众人反弹阻挡他，他没这么傻，他有谋略，而且他必定要完成神所吩咐的事。所以今天讲到题目叫耶和华沙龙，第二集2点大纲。第一点，有平安，所以不怕被讨厌。第二点，有平安，因为神为你征战。第一点，有平安，所以不怕被讨厌。基甸他不可能不知道拆了巴利的神坛会引起众怒，他不可能不知道，对不对？基甸更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举动会引来杀身之祸，上帝叫他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危险的，他不可能不知道的。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基甸会不会害怕？但是他克服他的恐惧，顺服神的吩咐去行。所以难怪神称他为大能的勇士。刚才我们提到了 Brené Brown， 他在研究里头讲到，人要坦诚面对自己的脆弱。他说什么叫做勇敢？什么叫做勇敢？勇敢就是代表不是不害怕，而是知道害怕，但是你却愿意克服恐惧去面对它。他说这个叫勇敢。我们对勇敢都有刻板印象，以为它叫不害怕，不是。勇敢是你知道是害怕，你明知道有害怕，你里头是有恐惧的，你知道，但是你愿意克服恐惧去面对它，这个叫勇敢。所以基甸他会被害怕，他会，但他克服他心中的恐惧，他仍旧去行了，所以这个叫做勇敢，这个叫勇气。难怪神称他为大能的勇士，神不会随便称呼一个人，神称他为大能的勇士。所以基甸他不是怕做这件事情，但是基甸里面仍旧有害怕。害怕什么？我们借用刚才 Brené Brown 的研究的第一点，基甸做这件事情，他害怕与家人与族人的关系破裂，不能连结，他不再归属这个群体，他成为大家眼中的异类的害怕。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恐惧？你们做了一些事情惹人讨厌，然后你就被排拒在外，你被排挤，你被排斥。你们在学校有没有被霸凌过？或者是在公司里头，你们被人讨厌过？因为你做了某些事情，让人觉得很讨厌。基甸有没有这种恐惧？有，他有这种恐惧，还有跟家人、跟族人关系破裂的恐惧，有不再归属这个群体的恐惧，成为大家眼中的害怕，眼中的异类的害怕。但是基甸纵使要独自承受被家人抛弃、被群众排斥的压力，他也坚持去行。所以基甸他有着被讨厌的勇气。基督徒在这世上要有着被讨厌的勇气。我记得我到教会去认识神，我妈妈就一再警告我，你绝对不可以信主，还一再警告我，你绝对不能受洗。可是当我明白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他的宝血可以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我就降服在神面前，我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这个时候我必须做出一个决定。什么决定？我是为了要不惹我妈妈的生气，保持跟她和平的关系，反正我不告诉她，我做个隐藏的基督徒，还是我要回应基督耶稣对我的爱？他为了爱我，他的身体受鞭伤，他的手上有钉痕，他的屈辱，他的枪伤，他的荆棘冠冕，都是为我受的。我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基督徒吗？所以于是我告诉我妈妈，因为这信仰对我有重大的意义，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我除去我当时身上佩挂已久的一个四面佛的项链，所以我妈妈因此非常不高兴，她非常愤怒。我记得我当时我的书桌的桌垫下面压着一张为全家人信主代祷的信，就我妈妈就趁我不在家的时候，把上面我写的家人名字全部都剪掉，全部都撕掉，然后在纸上面写着，家人有佛祖保佑就够了，你不用为他们祷告。他上面写的，我就当我罗家没你这个儿子。就虽然我妈妈写这话让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心里有平安，因为我相信神拯救我这样的罪人，也会拯救我的家人。 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大哥非常奇妙的，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神在我家工作，做基督徒要有被讨厌的勇气，这是一条窄路，是一条与世界背道而驰、与属世的价值不断拉扯的道路。重点是我们有勇气走吗？基甸他有勇气，因为他有来自于神的平安，他在耶和华所赐的平安里头，耶和华沙龙里面，他去行这件事。而这件事情之后，最后也带来全家和全城的翻转，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说。基甸还怕什么？基甸还怕什么？这要谈到基甸的父亲约阿施。约阿施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我们可以从经文的拼凑里头大概知道他的样貌。第十一节，上次我们读到经文，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橡树是迦南人敬拜偶像求神谕的地方，常常是这样的，因此橡树常常也被看成是圣树，对迦南人来说。第二十五节提到约阿施为巴利筑了神坛，约阿施为巴利筑了神坛，而这座坛似乎不只是他们的家庭祭坛，而且是整个城市的祭祀的中心。所以神坛被基甸拆毁的时候才会引起公愤。所以你这样看来，约阿施可能是在他家的橡树之下主持巴利神坛的祭祀，因为这坛是他造的，木是他刻的，而且在橡树之下，他们在那里求神谕，在那里敬拜巴利。所以约阿施的橡树在那里表达了约阿施可能是巴利神坛的祭司。所以用华人的文化来讲，约阿施像是庙宇的住持，他或者是祭统。这就是基甸的父亲约阿施。基甸他渴望耶和华神的同在，我们上次讲到了，他渴望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但是他的爸爸却是异教的祭司。你看看这个家庭有多么的冲突。难怪基甸他被神呼召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基甸家贫穷吗？虽然米甸人把以色列人的农作物、把以色列人的牲畜掠夺一空，上次我们提到了，他说全部都夺走了，但是基甸家却至少有两只牛以上，他们有羊，所以他可以献上羊羔，他有十个以上的仆人，所以他可以挑十个人，他有十个以上的仆人。所以虽然不一定富裕，但是相对于其他的家庭来讲，他绝对不会是致贫穷。所以因此今天说我家是致贫穷的是什么意思？他意有所指，意思是在我家，是我家在耶和华的信仰上面灵性是极其软弱的，是致贫穷的。我爸爸是巴利祭坛的祭司。所以基甸他有跟自己信仰完全敌对的父亲，所以在家里面不被看重是至微小的，这点我们就能够更能够理解了。所以基甸怕什么？借用刚才 Brownie Brown 的研究的第二点，基甸跟大家都不一样，所有人都在拜巴利， 只有他在拜耶和华神。在这样的比较之下，基甸会自卑吗？他会不会自卑？会不会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他想着到底是他们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啊？怎么大家都在拜巴利，而只有我在拜耶和华神？到底是他们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我的坚持是对的吗？我的坚持值得吗？但是基甸他没有在比较中失去了对信仰的坚持，这就是他的勇气，这也是神呼召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前几年有一位年轻人跑来上受洗班，受洗班之后他就说他想要暂缓受洗。为什么？他妈妈说因为他的所有的同学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信主的，所以他觉得好有压力，所以他就想暂缓受洗。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吗？我们的信仰是有价值的吗？在所有人都跟你不一样的信仰里头，你是否愿意坚持到底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是要有平安，因为基督徒拥有被人讨厌的勇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坚持是对的。在这个鸡飞城市的社会里头，我们要因着神靠着他的力量站立得稳，不因为大家是错的你就跟着一起错，而因为你的坚持成为神大能的勇士。第二点，有平安，因为神为你征战。从第二十八节的描述你可以知道，基甸他非常彻底的遵守神的吩咐，毁坛建坛献祭一样都不差。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城里的人发现巴利的坛一夜之间不见了，许久不见耶和华的坛突然出现了，坛上还有牛脂为燔祭献上。这样的一个景象会让他们想起，会让他们想起之前耶和华曾经差遣先知来责备他们的话吗？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他们呼求神，神差了先知来责备他们，这样的一个画面会不会让他们想起来神责备他们的话呢？第十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拯救，但又不肯放弃拜巴利偶像，反正我两边都拜，哪一位神可以给我带来好日子，哪一位就是最神，是这样吗？现在巴利的坛毁了，耶和华的坛出现，这种视觉上的冲击会带给基甸的爸爸和他城里的人怎么样的醒悟呢？我想在所有人的冲击当中，最大的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基甸的爸爸约阿施。我们刚才说到基甸的爸爸约阿施是巴利神坛的祭司，坛是他筑的，木偶是他刻的，他应该是信仰巴利人当中是最虔诚的，他甚至有可能是个带领者。但是在这过去被米甸人压制的这七年，他看到他们所敬拜的巴利无力拯救他们，他们所拜的巴利救不了他们。或许在约阿施的心中已经萌起一个念头，巴利若果是神。第三十一节第三节下半讲到了，从约阿施的口中讲出来，巴利若果是神，如果巴利真的是神的话，这已经在他心中萌起这样的一个想法了，这样的一个疑惑了。 但身为祭司的他已经骑虎难下，这时候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信错了，我们拜错了，还是你要硬着头皮继续拜下去？所以第一时间城里的人搜查谁是毁了巴利神坛的罪人，但是没有为有人逐了耶和华的神坛喝彩，很奇怪的。你就可以知道，因为他们不想得罪任何一个神明。所以后来知道基甸是基甸干的好事，所以要约阿施交出人来治死他。所以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段经文你没有看到基甸出面，基甸没有出面承认说这我干的，不像现在哪边被轰炸了，然后就有一个组织就跑出来说啊，我干的，这是我做的。没有，你没有看到基甸都没有出面，他没有出面说这就是我做的，他也没有出来辩解捍卫耶和华的信仰。没有，你没有看到基甸他只做神叫他做的，剩下的部分他就交给神。他有平安，因为他知道神会为他征战，所以神就开始在基甸的父亲里面心中工作。约阿施从他儿子基甸的行动当中，我相信他有如当头棒喝，解答了他长久以来的疑惑：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了他的祭坛，有人肢解了他的太太亚瑟拉的身体，他可以自己施行审判，不需要人来拯救他。言下之意，约阿施领悟到了真神与偶像之间的不同。如果偶像需要人出面保护，需要人去拯救，人又怎么去期待偶像神明来拯救他们脱离苦难呢？约阿施忽然醒悟过来，所以面对群情激愤的众人，约阿施并没有为儿子的行为辩护，他反倒是从巴利若果是神来回答众人。所以你从一个巴利祭司的口中说出来的话更具权威，使众人无话可驳。所以当天因着基甸的顺服，带来富家和全城的翻转。基甸自认在富家是至微小的，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父亲竟然会站出来为他说话，他也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父亲的信仰竟然会有180度的翻转。当天人称基甸为耶路巴利，刚才经文已经解释了他什么意思，通俗直音原文的直译是让巴利去打的意思。但是只要基甸活着一天，那就代表什么？那就代表巴利打不过耶和华。如果基甸若果如果巴利若果是神，基甸活不过巴利的审判。但是只要基甸活着一天，就代表巴利打不过耶和华。基甸成了耶和华神的活招牌，只要他活着一天，就代表耶和华得胜。所以因着基甸他愿意置死地而后生，所以以色列人就开始渐渐回转归向神。1521年1月3号，沃穆斯议会主张把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驱逐天主教会，当时教皇下令把马丁路德驱逐天主教会。在那样的一个会议当中，马丁路德清楚知道，当他拒绝收回自己的主张，其实就是签下死亡契机书。当时教皇威胁他，你要不要收回你的主张？你要不要收回？马丁路德说，我不收回。 当马丁路德拒绝的时候，其实他就是签下死亡契约书。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查理五世谴责马丁路德是异端，重金悬赏他的脑袋，所以马丁路德离开议会在回家的路上随时都有可能会丧命，随时都有可能会死掉。所以当时支持他的罗马帝国选帝侯叫腓特烈三世，他担心马丁路德会被诱捕，所以就派人假装绑架马丁路德，把他带到了瓦尔特堡。所以马丁路德从此人间消失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在隐居的期间，马丁路德开始将圣经翻译成平民化的德文，所以也因此宗教改革传播得更快。1522年3月10号马丁路德的一篇讲道，他说我只是教导传讲并写下神的话，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做。马丁路德说，我只是教导传讲并写下神的话，其余的我什么都没有做。是神的话大大的削弱教皇的力量。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做，是神的话成就这一切。马丁路德他做好了他的部分，至于他的安危，他工作的果效，自有神为他征战。所以我看到今天的故事，就忽然想到马丁路德很像基甸，就做他的部分，他爸爸出来为他说话，马丁路德站立就做他的部分，腓特烈三世出来保护他的安危。而这背后这一切是神他的工作亲自成就了这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平安吗？基督耶稣也说过，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不要因为世界讨厌你们。我上次听到有一个基督徒在我旁边讲，他说六月份过得好痛苦啊，因为六月份是同性恋的骄傲月，他说我过得好痛苦啊。基督徒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似乎被人讨厌，但是你不要因为世界讨厌你，你就失去了平安。你要知道你的坚持是对的，你更不用担心这一切的攻击，因为神会为我们征战。阿们。我们从低头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你应许我们有平安，约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是的，在这世上有苦难，我们被人讨厌，被人羞辱，他们当初如何逼迫基督耶稣，如今就如何逼迫你的教会。但主啊，我们有平安，是这世上的人夺不去的。这平安乃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这平安乃是因为基督耶稣已经胜过世界。主啊，我们要靠你站立，坚持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求你来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成就了这一切，将来能够见你面的时候，能够毫无愧疚，坦然无惧，站立在你面前，蒙你的称赞，得你所要给我们奖赏。主，我们就向你这样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